啊，又到时间了。师傅晚上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楞严经》卷第五，第五这个审除细惑、从根解决这一部分的内容。下面请刘师兄上来为大家讲解。刘师兄，您上来吧。
好，到时间了，我们还是接着学习这个楞严要解吧。上次把这个第五卷前面的那个偈子呀、偈颂呀，就是说是六解一王的那个偈颂说来了，紧接着下面就是阿难又这个偈颂说来之后啊，又问了别的问题，就说是虽然你这个佛在这地方已经回答了阿难前面的问题啊，这个如何六解一王呀，但是对于这里面的疏节轮次，也就是说是他这个六解一王的这个次第，这个六级六根呀是如何一一解开的，他对这个不太明白。然后紧接着佛就在后面又给他这个现身说法啊，又把这个又解释了一番。我把这个问题先贴上来，然后把后面的贴上来就连贯了。哎，这是阿难的问题，阿难就说是啊。现在听到这个无上妙法了呀，这个妙明真心的这些法句啊，都听到了，但是呢，还没有达到六劫一王。就是我不知道，虽然你这么说了呀，佛这么说了呀，但是我还没有证到六劫一王。关于这个六劫一王的这个疏节轮次，怎么疏就是舒展开来，解开来了呀，结就是打了结了，纠结在一起了，就是这个里边的解开和结在一起的这个次序次第，他还不太清楚不明白。所以这时候就是祈求佛在这地方啊，再来把这个再解释得更清楚一点。即是如来与狮子座整涅盘僧脸僧伽梨来七宝集盈手于彼，取揭波罗天所奉华经。就这时候呀，这时候这个如来就在这个狮子座，坐在狮子座上，把这个就说法说时间久了，把里面的这个衣服整理了一番。这个僧，这个涅盘僧啊，涅盘僧就说的是指的是这个里面的衣服，这个僧伽梨呢就说的是外面的大衣，就整个把衣服都是整理了一番，然后乃基宝几前面的这个几爱啊，就在这个基宝几这个七宝几上把这个揭波罗天所奉的这个华经，就是一个小丝巾吧，有这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取下来，后面就是用这个丝巾来打了六个结，用这个事来给阿难一一做比方，一一打比喻，说这个疏节轮次的这个事儿。涅盘僧呢，就是说里面穿的衣服；僧伽梨呢，就是外面的大衣；揭波罗呢，就是夜摩天。就是夜摩天的这个天人所供奉的、供养的这个华经呀、啊，就这时候如来在狮子座上把这个衣服都整理了一下，往前拉了一下七宝几，七宝几就是说是用金银啊、琉璃呀、啊、玻璃呀、啊、赤珠、砗磲和玛瑙七宝所成，就说是珍贵的意思。伸手取过来七宝几上夜摩天供养的这个供奉的这个华经。接下来呢，佛就通过华经打结和结节的这个善巧来说明六根解脱意义不存的道理，就说是用这个华经上打了六个结来说明这个六根的结节的这个道理，并且把这个结怎么解开，从结心解开、次第解开的这个啊，也紧接着说了，就是前面问的那个疏节轮次的那个也回答了，就是用这个来做。让阿难了解得更清楚吧。有时候用这种食物做比喻，哎，这时候于是与大众前崴成一截，就把这个华经拿起来啊，在上面打了一个结，崴了一个结，给阿难是阿难言，就问他阿难说啊，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俱白言，此名为结。哎，就问阿难，你看这本来是一个丝巾吧，崴好的丝巾。但是我在这上面打了一个结，你们说这是什么呀？哎，大众都说这就是在丝巾上打了一个结了。于是如来崴结华经又成一结，哎，又打了一个结，又问阿难此名何等？这是什么呀？阿难就和大众又说是这也是结，就是第一个结打好了，又打了一个结，这也是结，如是轮次崴结华经，哎，这么一次轮次就是一次，一次总共打了六个结。一劫成劫于劫取手中所成之劫，持问阿难此名何等？每打一个劫呀，就问阿难说是这是什么呀？哎，阿难和大众都在这地方回答这是劫。 那么就是是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酬问此名是劫，就一直在这回答，哎，这是劫，就总共崴了六个劫。阿难在这地方回答也是六个劫。这时候佛就后面会发问，就是问，既然说都是劫，那么我崴第一个劫的时候你们称之为劫，为什么到崴第六个的时候你们还称之为劫呢？这就是反问啊，阿难，这到后面就是这样说。我就当着大众呀，把这个华经崴了一个劫给阿难看，然后问他这是什么呀？阿难和大众在座的都回答这是劫，又崴了一个劫，又问阿难这是什么？阿难和在座的回答这也是劫。佛这样来来回回崴了六个劫，一共劫了六次，佛就拿起刚才崴手中崴的这个劫呀，还是问阿难这是什么呀？阿难和大众每次都回答这是劫，这就是我们经劫。哎，这时候佛就问阿难了，佛告阿难，我初崴劫时汝名为劫，此蝶华经先识一条，第二、第三云何汝曹复名为劫啊？哎，我刚开始崴了一个劫的时候，大家都说，哎，这是打了一个劫。那么我把这个华经啊，从第一、第二、第三每次崴一次的时候，那么你们为什么说这后面的都称之为劫呢？那他既然都称之为劫，那和前面的第一个劫有什么差别呀？它和第一个劫是相同的呀，还是不同的呀？哎，这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反问阿难的这个意思，让阿难来回答，让阿难来说。汝曹就是你等、尔等、你们的意思。佛对阿难说呀，我崴第一个劫的时候呀，你们说这是劫，那么这个华蝶的这个华经呀，其实原来只有一条。也就这个丝巾华经啊，只有一条，但是呢，这上面结有好多个。第二次、第三次来的时候，为什么你们还回答这也是结呢？这就是佛是反问阿难，让阿难来回答，让启发阿难，启发阿难和大众来说这个事儿。这就是六个结是一条华经所成，那么这个六根如同六个结一样，本是一体，都是真如佛性的显现。就说是用这六个结来比喻我们的六根，六根也是这样，六根是怎么起来的呀？就好比说是在这个华经上打了六个结，怎么打的六个结啊？就妄想所成，就是妄想所成，或者说无明所成。因为无明的原因，所以这六个结就升起来了，这六个结就升起来了。所以说是要把这个华经恢复到原来的这个华经的程度，那恢复到原来这个华经的样貌，那你就要把这六个结一一解开。如果六个结都解开了，你这时候再不能说它是一条华经了。为什么呀？这说一条华经是和对着六个结来说的。对这六个结才说它原来是一条华经，现在六个结都崴的解开了，那你再不能说它是一条华经，既不能说一，也不能说一，都不能说了，说一和说一，说一和说六，这时候就都不合适，都不合适，所以这就叫六解一亡，六解一亡。这个华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呀，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回归到本来的样貌了，回归到本来的样貌，你还说这个本来是一吗？你就不能这么说了，就不能这么说。为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宝蝶华，即成金，本虽本一体，如我思维，如来一崴得一劫名，若百崴成，终名百劫。何况此经只有六劫，终不知七，亦不停五，云何如来只许初识？第二、第三不明为劫。哎，这时候阿难就回答佛了呀，就说是世尊呀，这个手里面拿的这个丝巾呀，它本来就是一个，本来就是只是一个丝巾而已，只是一个华经而已。但是呢，我这时候看到佛在这地方崴了一个劫，哎，这就是一个劫形成了。那么你如果佛在这华经上崴上100个劫，那就称之为有100个劫。何况此经只有六劫，但是呢，现在你只是在这个华经上只崴了六个结，只打了六个结，没有把它打成七个结，也没有把它停在五个结上，也就是用这六个结来比喻，比喻的就是六根，它就是恰好是六根，它不是五根，也不是七根，通通都不是，就是六根。所以说这时候阿难就在这问呀，就阿难在这回答呀，那我怎么能说只能承认只有第一个结是结，第二、第三个就不能称之为结呢？阿难在这地方其实就是这个在回答佛刚才的反问，回答佛刚才的反问。佛刚才问的是，你说第一个是劫，为什么第二、第三个还说是劫啊？阿难这时候的意思就说是，你说你崴一次那就是一个劫，崴六次那就是六个劫，所以说是第一次也叫劫，第六次还叫劫，这六个都叫劫，这就是阿难的意思。 佛告阿难：“此宝华经，汝知此经原旨一条，我600时名有六节，如审观察，经体是同，音节有异，于云何出改结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节身，吾今欲将第六节名成第一否？”哎，佛这时候就给阿难说呀：“这个宝华经啊，这个华经啊，刚开始呢，就这一条华经而已，只是这一条华经而已，也就是说，就比喻我们的这个众生的本来面目，本来是清净没有污染的，清净没有污染的，这就是说的用华经做的比喻。但是呢，我600时有六个劫，因为无名妄想的原因，升起来了这个六根呀，拈沾发金呀，这时候拈与这个妙明真心上拈接了这个无名的原因啊，就发起种种妄知妄见来，这样乃成尘根呀。”就吸纳六尘，就变生成了这个六根，这就是六个劫，就是这么形成的。所以说是我600时有六劫，这个崴了六次，就是形成了六个劫。那么如审观察，你细细观察，经体是同，虽然说是在这个华经上崴了六个劫啊，但是呢，它归根结底还是即华经而已，它没有变成别的东西。就是我把这个华经崴了六个劫，它没有变成一个麻绳。也没有变成一个抹布，通通都没有，它还是这个华经。所以这地方说是这个经体是同，也就是说不管这个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呀，从哪个地方轮回啊，这个经体都没有差异，也就是妙明真心本真如佛性这地方没有任何差异。因结有异，只不过是打了不同的结了，不同的结了，所以说这个地方有差异，这个地方有差异。所以于意云何出百劫尘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劫身，吾今欲将第六劫名为第一否？就是说我刚开始崴的时候呀，那是第一个劫，那是打成的第一个劫，一直到第六个劫身的时候，那我现在如果把第六个打成的劫，我把它说叫成是第一个劫，这样可不可以啊？也就是这样是颠倒的意思。佛在这地方就是反问阿难，这个地方有没有次序啊？从第一到第六有没有次序啊？如果阿难如果把第六个劫称之为第一个劫的时候，那这就证明次序颠倒了，没有任何次序可言了。但是呢，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第一个劫就是打的第一个劫就是第一个劫，第六个劫就是第六个劫，这地方是次序崴来的，不会颠倒，不会错乱，不会错乱。这就说的是这个地方就恰好说的回答前面佛的阿难问的那个问题了，阿难问的那个疏结轮次的那个问题了。疏结轮次就是这里面有没有次序，次序是什么样的，佛用这个打结的这个过程来给他说，这里面是次序井然的，并没有颠倒，并没有颠倒。那你解开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如果是打的是第一个结，到最后打了六个结，第六个结，那你解开的时候从第六个结一直解到第一个结，哎，这就是说是疏结轮次的这个回答。所以佛对阿难说呀，你知道这条宝华经本来只有一条，我崴了六次呢就有六个劫，你仔细观察这个华经之体啊是只有一个，因为崴劫啊才有一劫乃至六劫的不同之相，也就是崴了六次就有六次不同的相状了，你看是不是这样。就是我第一次结的呢叫第一个结，如果反复崴出来崴了六个结，我现在把第六个结称之为第一个结可以吗？华经呢就是用来比喻佛性，六劫呢就比喻六根，华经呢本来是一条，因崴而成了六经，这就说是本是一经名，妄为六合合，或者分为六合合，就是说我们六根呀本来是一经名，本来这个地方就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戴凡所说的这个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本如来藏妙明真心，这就说是本一经名。但是呢，因为它如来藏妙明真心，它不是白空呀，它不是断灭呀，它能显现，随缘显现一切事，随缘显现一切事，所以说随妄缘就显现的这些的五蕴六尘六入十二五蕴六六根这个十二处十八界，就随妄缘显现这些不清净的，随妄缘显现这些这个生死轮回。如果是在这地方逆生死轮回之流而证得解脱涅槃，这就是随清净之缘，这就是由染净所依，染净所依就是有无染的一面，也有清净的一面，都是依于这个妙明真心。但是呢，不管是无染也好，清净也好，都染不着这个妙明真心，也就是无染和清净啊，都不在妙，都不是这个妙明真心的本貌。妙明真心是远离这些污染的，也远离这些清净的。也就是说是生死涅槃同样是空花水月， 同样是空花鼠叶，不要以为这个生死是空花鼠叶，到这个地方涅槃也是空花鼠叶，这就是站在妙明真心的角度来说，站在回归本来的角度来说，因为回归本来这地方就没有所谓的生死，更没有所谓的解脱涅槃可言。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说是本是一经名，妄为六合合，也就是说用这个华经来比喻我们的这个妙明真心而已。也就是原本都是一颗一颗真心的这个不同的起现的不同作用而已。哎，佛就回答，佛也是种，不能把这个第六个劫称之为第一个劫，六劫若存，斯名第六。就是如果已经有五个劫，那么这第六个劫打成的时候，那就是第六个劫，它终归不是第一个劫。纵我立身，尽其明辨，如何令得六劫乱明啊？就是拿我一生的聪明才智来辨析辩论，他也没办法把这个第六个劫变成第一个劫。佛言：如是，六劫不同，寻故本因，一经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则入六根，亦复如是。毕竟同中生，毕竟异啊。就是佛阿难这么回答了呀，这个第六个劫终归到底不能称之为第一个劫。所以佛这时候就说呀，是的，就是这样。那么既然这个六劫不能颠倒，那么六劫它是不相同的，第一个劫就是第一个劫，第六个劫就是第六个劫。寻故本因，你回头看看它这个造成的这个原因，它其实本来都是这一条华经，都是这一条华经，令其杂乱，终不得成。你要想把这个六个劫啊颠倒次序，那终究是不能的。则如六根亦复如是，那我们的这个六根眼耳鼻舌身意根也是这个样子。毕竟同中，毕竟同就是都是妙明真心中所显的，身毕竟异，但是虽然都是妙明真心中所显的，但是显出来的各有差异。为什么呀？眼根的特点就是吸纳色尘，吸纳色尘，也就是吸纳明爱种种相状。耳朵的这个特点呢，耳根的特点呢，就是吸纳这个深沉，也就是动静等相。那鼻根的特点呢，就是吸纳这个通塞，也就是有这个香尘味尘，有这个香尘。那么这个舌根的特点呢，就是吸纳这些味尘，有甜带啊这些种种的味道。哎，这就是六根各有不同的作用，那么它生出来的也毕竟不同，这就是毕竟同众生毕竟异。虽然它毕竟各异，但是呢，它都是妙明真心所显的，这就是毕竟同众生毕竟异。我对阿难说呀，你说的对呀，这个第六个劫不能和第一个劫颠倒起来。虽然这个六个劫崴的顺序不同呢，但是寻根溯源，归根到底都是这一条华经崴成的。华经虽然是一体，但是呢，六劫之相不无呀，终究不能把这个顺序颠倒。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也是一样，毕竟同众生毕竟异。同就说是同一精明体性，同一妙明真心。异呢，就说的是缘境不同，它所缘的境界不同，所缘的沉浸不同。因为所缘的沉浸不同呢，它生成的东西也不同。所以说，本来一个精明，也就是一个个体，完全可以通用而没有界限。也就是这地方呀，就说是在这个同一华经的这个角度来说，哎，这些种种作用它本来是没有界限的，但是呢，因与所缘不同，所缘的境界不同，那么它生出了种种不同的相状和不同的功用，这样它就互相之间有了界限了，而且毫不逾越，不互相逾越。你不能拿着耳朵去尝味道，你不能拿着眼睛去听声音，通通都不能。这就说是不能越过界限，因为这已经有界限了，已经有界限存在了。这就说是还不着相，把一个总体的大宝贝分了家了。就是因为有了这个无名妄动的原因，因为无名妄动的原因呢，这就说是吸纳种种外尘，就形成了所谓的六根，也就是生出来了六种东西，生出来了六种功用。所以这就是界限分明，眼睛只能看，耳朵不能听，不能听说，耳朵只能听呢，也不能嗅尝，各自的功能受到了限制，这就是不能六根互用。佛告阿难：汝必嫌此六劫不成，愿乐一成，复云何得呀？哎，你必然嫌弃这个六根呀，说你现在为什么不能证道呀？是因为有六根的原因啊，还在这个随着这个六根打转啊，因为六根的原因，还是一直随着这些外尘跑呀。 这就是说是必嫌此六劫不成，你就嫌弃这个六根呀，那么你必然想回到这个一经明性上，要回到这个本来面貌上，这就叫愿乐欲成，愿意把它原来是一个什么呀，原来是一个华经，还愿意把它解开来成为一个华经，那么如何让它成原回到原来的样貌呢？就是问的这个。所以说是佛告阿难，我把经崴成了六个结，你一定不喜欢这个六个结的差别相，希望恢复到原来的一条经，那么这个在怎么才能恢复呢？也就是说六根怎么才能不跟着境界转，恢复到本来的清净心地呢？阿难言，此结若从是非分起于中自身，此劫非彼，彼劫非此，如来今日若总解除，劫若不生，则无彼此，尚不明一，六云何成呀？哎，这就说的是六劫一亡。阿难就在这地方说呀，如果这六个劫都存在，那么就是是非分歧，哎，有是有非啊，你认为这个好，那个坏，这就是是非妄想分别在这地方生出来了，于中自然而然会生起。此劫非彼，彼劫非此，也就是说，哎，眼根不是耳根呀，耳根不是鼻根呀，鼻根不是舌根呀，这通通都不是呀。互相之间，它是互相之间不相逾越，互相之间有界限的。所以说，如来今日若总解除，如果这时候六根统统解除了，劫若不生，哎，这六根都没有了，六根都不存在了，则无彼此，那还有哪有的这个彼此是非分歧呢？也没有彼此的是非分歧了，这个六个劫都没有了，那尚不明一，六云何成呀？这时候就已经不能把这个华经再称之为一条华经了。再不称之为一条华经了，因为说一是对着这个六来说的，所以说是一上不成，六云何成呀？一都没有了，这个六上哪去找呀？六也没有了，就说的这个意思。阿难就说呀，我是希望恢复成这个一条华经，因为这些劫如果存在，就会是非分歧。这当中呢，自然会产生这个劫不是那个劫，那个劫不是这个劫的困扰。你现在如果把这个劫都解除了，没有劫就不会有彼此的隔阂了。上不明一，六云合成，一和六是相对而说的，有了六才说一，有一才说六。假如说没有这个一啊，怎么会说六呢？六当然也就没有了。一呢就表示的是这个真心，六呢就表示的这个妄心。这句话就说的意思是，心若无助，真意不存，妄一何立啊？就是连这个一都不住着上，不住在这个地方，也就是法上因舍，何况非法。这个六就是什么呀？六就是非法嘛，就是这个意思。佛言六解一亡，亦复如是。哎，你这地方说了，说要回归到这个本来的这个华经上。这个其实呀，就是你前面不是问了吗？六解一亡，殊解轮次，我犹未知呀。你还不知道这个六解一亡，殊解轮次的这个事呀？那这个用华经崴六个结，把它这个解开的这个事啊，就和六解一亡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是有汝无始，心性狂乱，知见妄发。这个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六个结呢？就是无始无明，有汝无始，这时候就说的是无始无明。无始无明说的是什么呀？无始无明没有说从什么地方开始的，没有一个开头，它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样貌，没有起始而已。心性狂乱，就是自信不守真如啊，就像前面打的比方，前面打的那个比方就是燕若达多失去头啊。阎罗达多在那照镜子的时候，突然看到这个镜子里面，哎，镜子里面有一个头，那我的头上哪去了呀？这就是他突然狂乱了，也就是他的心生狂乱了，不是说是我们这个，不是说是我们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心狂乱颠倒了，所以才不知道这个真心是什么样貌，才不知道这个头原来一直在自己的这个身体上，这个头从来都没有失去过，他一直不知道这个，为什么不知道呀？就是因为心性狂乱了。所以说是有汝无始，心性狂乱，知见妄发。因为他心性狂乱了，妄生起来种种之见，什么之见啊？我们都妄认为这些色声香味触法为实有，妄认这些外尘为实有，乃吸纳这些外尘而生成了六根，生成了六根，这就是知见妄发。前面所说的，用前面的这个说到六根的地方，就说是拈沾发知，或者是拈沾发见。 就是把这个无明啊粘着在这个妙明真心上了，粘着在妙明真心上了，升起来了妄知妄见，这就是拈瞻法见知见。这时候说的发的这个见呀，就是它妄见。所以这个知见妄发呢，发妄不息。不光这时候发这个升起来妄知妄见，而且毫不停息。为什么呀？就是升起来这个六根呀，六根又来六尘，互相之间毫不停息，毫不停息。所以说是劳见发尘。劳见发尘，如劳木金则有空化。这个妄见发的时间久了，就产生了疲劳相，产生了疲劳相，这就形成了所谓的这个色身相未触法种种的外尘。这其实色身相未触法种种的外尘呀，就像空花水月一样，就像这个眼睛里面有了眼翳啊，有了这个一在目空花乐坠的这种眼翳啊，那么他看到的这个外面的世界，就好像是说是一带了这个种种的这种。就像这个有了一丝头发一样，就是你眼睛有病了，以为看到的东西都是这种毛发，都是这种毛发。其实这就是一在目空花乱坠，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由劳目筋，你这个眼睛疲劳所导致的，疲劳所导致的空花乱坠，或者是狂花乱发，哎，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欲沾精明，无因乱起一切世间山河大地。这些世间山河大地是在什么地方起来的呀？就在妙明真心这地方起来的，无因乱起，无缘无故，就说是自寻不受中辱。众生在这狂乱颠倒妄动所引起的，所起的这个一切山河大地。哎，不光一切山河大地是这么起来的，那生死涅槃也是如此起来的。生死涅槃也是狂劳颠倒滑向。这时候没有仅仅说生死是狂劳颠倒滑向，这时候说生死涅槃皆是狂劳颠倒滑向。这个地方就说到这地方的时候，就说的是在这个妙明真心的这个角度呀、啊，妙明真心的这个角度，就是说生死也污染不着他，说涅槃也亲近不到他。亲近不到他，这就是这个妙明真心是法尔如是的，不因生死而生死，不因涅槃而涅槃。这就说是有时候我们看到别的那些其他宗派，有时候用在这个地方就生出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他们有些说这个中观见解的时候啊，就说到这个自空中观见啊，或者他空中观见啊，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他空中观见的角度，就是说的最终的意思，就是生死涅槃都污染不到这个妙明真心。这个妙明真心是不空而这个空而不空的，空而不空的。对于生死涅槃来说，它是空，但是呢，这个生死涅槃丝毫污染不到它，这就说是它不空的一面。这时候他说的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就是他空中观见的见，他空他空中观见的见解吧，还有这个自空中观见的见解，就是生死涅槃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空的。这时候空的地方也不应该挨立这个妙明真心，妙明真心也是空的，这一切凡所有相皆是空的，皆是空的。它是就是有这些这种区别，就说是在这个认知的这个认知的角度啊和出发的点上，它有不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说是生死涅槃啊，皆是狂劳颠倒滑向，就是不光生死是这样，涅槃也是这样。我们老在这地方说涅槃，就是说正道，这个是正道，是对于生死来说的，正道就是对于生死来说的。因为众生在这个生死六道轮回里面不知道这个生死之苦，所以在这地方佛才说苦集灭道，也就是你要证到那个清净不生不灭的这个道，要证到这个才称之为涅槃。这为什么这么说呀？是因为众生在这生死轮回里面颠倒呢，所以要证到这个不颠倒。这就是有时候说法的角度来不同，有所不同。但是呢，你要知道这地方还不是究竟了义，也就是说前面说到这个四谛法门，说到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这都不是究竟了义，这都没有说到究竟了义上。也就是说这些缘起法呀，或者说这个苦集灭道的这个四谛法呀，都是为了让众生干什么呀？都是让众生为了脱离苦海，是这一个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说的。说这个缘起法呢，就是让众生这个放下执着，不要执着这些世间的这些种种。为什么呀？世间的种种都是因缘和合而成，都是虚妄不实的。 既然是君王不是的，就没有应该可执着的地方，没有可让你用心的地方。以这样的角度来让众生契入这个真心，契入真心。但是呢，这不是站在妙明之心，不是站在究竟义的角度来说的。如果站在究竟义的角度，就是从这个楞严经这个角度来说，就是站在究竟的和像涅槃经啊，这都是站在究竟了义的角度来说。站在究竟了义的角度来说，就说到如来藏的概念。和说到真正的这个常乐我净的概念，就说是到这地方才会说众生哪有生灭啊，众生没有生灭，佛哪有生灭，佛也没有生灭，不要说佛没有生灭，众生都没有生灭，是本自涅槃的，不需要你再去证一次，不需要你再去在这个妄离颠倒，通通都不需要，是你本来面目就是究竟涅槃，在这地方说真正的涅槃，不是说你离开了生死，达到了寂灭之道，证到了寂灭之道，那叫涅槃，那不叫涅槃，那不叫涅槃。所以说佛在这地方也是不来不去，众生在这地方也是失物来去，同样一样，这地方就说的是本来面目的这个地方，从本来面目的角度出发是如此的，也就是说在这地方才说是究竟了义的经典，究竟了义的经典。也就是说有时候开佛经的时候呀，它有些地方是究竟的，有些地方不是究竟的，但是他说不究竟的地方是为了干什么呀？是因病于药，众生有这样的病，才会生起这样的药，才会给你开这样的药。这个药呢，恰好能治你的病就够了。但是呢，不能拿着一颗一颗打，拿着一颗这个，就相当于是包治百病的药，包治百病的药。不管是众生有什么病啊，我就都给开这一味药方，都给开这一味药，这样就不是佛所说法的这个意图，这就不是佛法。这就不是佛法，所以说是佛法在这地方就是说是你有什么样的病呀，为了解决你这样的问题才会这么说，为了你解决别的问题才会那么说，看起来有颠倒，实则没有颠倒，它是解决心病的，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呀，就是佛四十九年的时候说法的时候各有不同，大小洞见这个全球方面都有，要在这地方分得清哪些是这个全球方面，哪些是究竟真实，或者是哪些是这个了义法，哪个是一不了义法，所以要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一了义不一不了义，就是依立于这些了义的经典，不要在那个不了义的那个经典上、把它当作是了义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说是不光生死是如此，涅槃也是如此，涅槃也是空花颠倒之相，这就是站在如来藏的角度来说。所以我们这个楞严经啊，前面说了好多，就是派教的时候有时候派到这个空如来，说到这个空如来藏呀，不空如来藏呀，空不空如来藏，都是从这个最究竟的角度来说，没有从前面的这些方便呀，或者说是不了义的角度来说，哎，这就说是说这个六界一王啊，也就跟这个崴这个华经一样，崴这个华经打结呢，也就是无因乱起而已，就是因为众生在这地方自行不受真如呀，或者是妄起颠倒呀，这样的原因才会生出种种的这个空花牢相。六界一王亦复如是呀，佛对阿难就说是呀，你说的对，六根解脱呢？一意不从，也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有了六呢才说一，如果没有六一也不成立，因为有虚妄的六根在才说解脱之法，就说是我们在众生啊，就是在这个六根里面打转，在这六根里面的时候说，哎，这其实啊，这个六根呀、本来都是一个华经，其实对于这个华经来说，它打一个结和不打结，打六个结或者打一百个结有什么差异，它还是一条华经呀。对于众生的本来面貌来说，他是堕到这个畜生道了，还是堕到这个人天道了，他有什么差异啊？没有任何差异，不以凡圣丝毫有所增减，这就是站在本来面貌的角度来说，若在这个角度来说，哪有说一说六的余地啊？说一说六皆是戏论，所以在这地方就是因为虚妄的六根在，才说解脱之法。六根解脱，法亦不可得呀。就是把这个六根若是解脱掉了，那你还牢牢的执着这个把这个结摆开解开的这个方法，那可行吗？那不可行。所以说是把这个六根解开就行了，就是说用什么方法，这个方法都是方便而已，所以法到这地方六根解开了，法也不可得了。因为你无始以来真如不受自性，无明妄动覆盖了这个真心，是真心发出妄知妄见，觉外生明，这都是前面说过的，就是觉外生明，明外生觉。 把真心当做了两个东西，才有能有所，因此妄动的更加厉害，没有停息的时候，劳渐发沉，如劳木金，则有狂花。我们一念不觉，就是无明妄动呀，无明妄动，因为无明妄动之故，故生出了种种的妄见。妄见就是说是所谓的能见所见，是相对之见，也就是说是我们前面说的见闻觉知嗅尝这六个啊，都是妄见，都是妄见。于是变成了种种这个妄色为所见之沉静，就像眼睛一直望着虚空一样，瞪就发了。哎，眼睛一直在这盯着虚空，好像看的时间久了，空中就生出种种的形象来了。时间久了，这其实就是眼睛疲劳了，就会看到空中有乱花飞。其实你空中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种种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这都是劳花相，这都是这个发劳之相。也就是说，你眼睛瞪的时间久了，升起来了这些狂花颠倒之相。你以为这些狂花颠倒是实有的，你以为这些狂花颠倒是生出来的。哎，我要把这个狂花颠倒灭掉。你啥时候把这些狂花颠倒灭掉了，以为自己回到原来的这个眼睛好的地方了，其实是错了。其实是错了，就说是这些狂花颠倒呀，本来就不曾生过。为什么呀？这是本来不曾生，是对眼睛来说的。对于眼睛来说，它本来就不曾生过。为什么呀？眼睛的那个功能没有变，眼睛的那个功能没有变，只不过是你在这地方是瞪得太久了，以为生出这些东西来了，其实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生过，通通都没有生过。你只需要做的是什么呀？你把眼睛治好。眼睛治好，你眼睛有病了嘛？你把眼睛治好，眼睛治好这些东西自然而然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不是说是我把它震到没有了，是它本来就没有，本来就没有。也就是打个比方吧，打个比方，像人做梦了，做梦了，梦里面这些日月星辰种种形形色色都有，都有。但是你醒来了，你醒来了，你不能说这个梦里面的这些东西，哎，我把梦里面的这些东西干掉了，我把这些东西消灭掉了，不是这回事。梦里面的这些东西从来都不曾生过。对于醒着来说，他就从来不曾生过，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眼睛一直望着虚空，才会生出这些劳华之相。那是因为眼睛劳累了，才看到空中的这个乱花在飞，才看到空中的乱花在飞。雨沾鸡鸣，无因乱起，一切山是一切世间山河大地。无因就是无缘无故，表示无名造作。本来沾然鸡鸣的这个真心中呢，坏起四大妄相，因为无名造作，又变成了一切世间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草木丛林。因为众生本来是佛，不因修成，只因不觉，迷己逐物，追逐外境，沦为众生。哎，这地方其实就说是啊，众生本来是佛，这地方呀，就说是。就是从什么角度来说呢？就是一切众生结集如来智慧德相的这个角度来说，不光一切众生结集如来智慧德相，而且必定成佛，必定成佛。这就是一切众生决定会成佛的，没有任何怀疑的地方，没有任何怀疑的地方。就打个比方，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说是这个枯萎的花里面啊，有一尊天真大好的这个金佛呀。这个枯萎的花里面有一尊天真大好的金佛，这个枯萎的花呀，就比喻我们众生。这个众生呀，是本具这个佛性的，不是说是你把这个花揪掉了，才造出了一个天，造出了一个金佛。是说这个花里面本来就有金佛，本来就有金佛，但是呢，因为这个枯萎的花把这个金佛遮住了，就是因为妄想颠倒把这个佛遮住了，所以我们看不到这个金佛的存在。但是你看不到，没有显出来，并不代表它不存在。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你众生所要做的是什么呀？众生所要做的只是把这个花扒开，把这个枯萎的叶子揪掉，你就看到了，原来真佛一直都在这。这不是你修来的，这也不是你把花扒开才有的，这是本来就有的。这地方就说是本来是佛，所以说这个地方说不应修成，它不是修成而来的，不是说是你把这个花扒开了，它才突然变出来了一个佛，不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这个众生成佛的本因啊，本因是什么呀？本因可不是修正啊，这地方本因可不是修正呀，是说是这个本因就是众生无始以来本具的如来德性，如来德性，这是众生的本因，这是成佛的本因。不能因为把这个我们的修行当作是这个成佛的本因，修行不是成佛的本因。为什么呀？修行是有为造作，是有为造作，有为造作那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必然会坏掉呀，必然会坏掉。不把叶子剥掉显不出来呀，就是你这个不把叶子剥掉你显不出来，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个里面有金佛，你以为只是一朵枯萎的花而已。你随着这个枯萎的花生生灭灭，这就是为什么要把叶子剥掉。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修行的本因，修行的本因是什么呀？是本具的这个不生不灭的因，本具的这个如来智慧德相，在这个本具的如来智慧德相这地方，因和果没有任何差异，因和果没有任何差异。这地方就说是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叶子不是这个，叶子当然不是这个，叶子说的是妄想颠倒，叶子说的是妄想颠倒，妄想颠倒怎么会是金佛呢？妄想颠倒不是金佛，妄想颠倒把这个金佛遮蔽了，它显发不出光明来了，显发不出光芒来了，这就说是叶子把这个遮蔽了。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众生在这地方成佛呀，它不是修成的，不是修成的。我们宗下有句话呀，就那个南岳环啊还是谁呀，他说是污染即不修正即不无，污染即不得修正呀，尽管去修正，但是呢丝毫都污染不了这个佛呀，本来面目呀，污染也不污染不了，修正也修正不了，那为什么还要修正呢？这个修正的过程就是把这个叶子扒开，不要把这个金佛的光挡住了，就是这么这就加。这就假名为修正，这就假名为修正。那么我们用我们心生心的这个修法来说，我们的这个关照就是假名为修正，关照就是假名为修正。你啥时候又把这个自性光明遮蔽了？被什么遮蔽了？被妄想颠倒遮蔽了，那就绝代妄想颠倒，或者是不要让妄想颠倒遮蔽了，凛然一直朗然现前，让这个本性光明现前，这就是假名为修正。假名为修正，这是一个过程，到这个地方呀还不为究竟，也就是但是呢这个路要走，你把这个枯萎的花要扒开的这个过程要有，这个路子大家都要走过来，那么真正走过来，这个花这个金佛彻底显露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本来是佛关什么照呀，这本来就在这地方呢，和我叶子扒不扒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任何关系，和你凛然一觉朗然现前有什么关系啊？这时候就是说是他无始以来从来就不曾被遮蔽过，无始以来从来就不曾遮蔽过，这是修法的过程，这就是有时候说顿说见，也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或者是说修正，说这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众生本来是否不应修成，这个地方就是要明白成佛的本因，成佛的本身因不是说是众生在这修正修炼成了佛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是众生本就是赖智慧德相，在这地方他所以才决定成佛，那么他所说的修正是什么呢？所说的修正就是说是你把这些乌云拨开了你就能看到太阳了，就是这个意思，这就称之为修正。所以说只因不觉迷己逐物，因为不觉察啊，把这个妄想颠倒，这自性光明显发不了啊，这时候就迷己逐物，也就是颠倒了追逐外境，沦为众生。所以倘若彻悟心性，一法不立，则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哎，这个无生死可了，无涅槃可证，就好比那个枯萎的花里面的那个佛呀，他有什么生死吗？他有什么涅槃吗？生死涅槃都说不到他，说不到它，就是你外面的这个花呀，是特别特别的艳丽啊，还是特别特别的枯萎啊，和它里面的那种金佛呀都没有任何关系。也就是众生在这地方是生死呀，是涅槃啊，和我们的妙明真心和我们的本来面目丝毫没有相干。这地方才说无生死可了，哪有生死可了？本无生死可了，哪有涅槃可证呀？不光无生死可了，也当然无涅槃可证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这就是依法不立，依法不立。所以说，故曰生死涅槃皆为狂劳颠倒华相，生死涅槃都是真如不守自性，狂妄乱动，时间久了，劳累了而升起的这个妄想颠倒，这就像空中之花一样了不可得。本无生死可证求，迷人忘安涅槃头。嗯，就是本无生死这个地方呀，有时候一开始不这么说，就是你这个话呀，有时候能契入就契入，不契入就不要这么强安利个什么，没必要安利个本无生死或者这样的道理。这个就说是你这地方听一听，哎，你听到这个话的时候，你突然就心里面很舒畅、很快畅，或者是很舒展，哎，这就够了。就是你在这道理讲呀，那就没用了。所以阿难言，尘劳同结，云何解除呀？ 如来以手将所结晶，偏执其浊，问阿难言：如是解否？否也，世宗。悬复以手偏迁右边，又问阿难：如是解否？否也，世宗。就这时候呀，阿难就问：那既然说是这个牢，因为成牢的原因打了这六个结，那么如何把这个六个结解开、解除呀？这时候如来就把这个华经啊，打了六个结的华经，哎，把它拽到左边，问阿难：这样解得开吧？我一生阿印在，这样解得开吧？哎，阿难说解不开。那么又把这个华经拽到这个右边，又问，就是这样解得开吧？哎，这样也解不开。这就说是表法呀，表法。阿难就说是牢尘牢万象，就相同，就如同这个六个结一样，怎么才能解除呢？哎，佛就用这个手啊，把这个打了结的这个华经拉到了左边，然后问阿难：这样可以解结吗？阿难就回答说：这不可以。佛又把这个华经拉到右边，然后又问阿难：这样可以解吗？阿难也说不可以。这里的华经就是左拉呀、右拉呀，就比喻说是我们在这地方一会着到空里面，一会着到有里面，就是空有两边都是我们在这地方住着，都不能究竟解脱。也就是说，哎，你住在空里面，或者住在有里面，凡夫都是着有嘛，着这些妄想颠倒都是实有，凡夫都是着这个。那么二乘呢，就是着空，着在一切都了不可得，哎，着到这地方了。其实不管是这个，不管是着有也好，或者是着空也好，都没办法把这个结从根本上解开。佛告阿难：吾今以手左右各牵，尽不能解，摄汝方便，云何解成？哎，这时候就问阿难：既然说是左拽也解不开，右拽也解不开，那怎么才能解开啊？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拿这个华经来说呀，你解了在这地方打的结，肯定在那个结上把它解开，不是说是左拉拉开，右拉拉开，通通都不是。所以说阿难就白佛言：世尊，当于结性解散，解即分散。哎，你在这个地方打的结的这个最中心啊，你把它抽开，哎，这个结就分开了，这个结就分开了。佛告阿难：如是如是，若欲解除，当欲解心。这时候佛就认可阿难的说法。其实这个地方，你看我把这个我们的经解贴上来，经解其实是参照了这个，参照了这个憨山大师的经解。憨山大师的经解里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说是这个要想解开啊，就从结心来解。结似乎是有，但是结心呢、却是空的。就是你把这个结啊打开的时候啊，它中间其实没有，它不是实有的，它不是实实在在的，它外面开起来是实有，在中间不是实有的。也就是从这个空隙处下手，结就散开了。这里可以结心比喻为中道，也就是那个往左拉啊，它是比喻众生的这个浊有，往右拉呢比喻众生的这个浊空，那么结心呢就比喻的是中道，也就是既不住着在有上，也不住着在空上，空有两边呢都不助力，都不助着，那么这个中道呀自然而然就没有。这就说是这无所立就是中道义。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虽然相是相，虽然是假的不可执着，但用还是有的。就是这些相状虽然是虚妄相，虚妄相不代表它没有呀，不能说它没有呀，这些虚妄相还是有，但是呢它可以用拿来用，它可以拿来用，所以说带用还是有的。比如说衣服可以御暖呀，衣服可以御寒呀，房子可以避风雨呀，我们只是随缘应用，一切无助，既不让境界拉着跑，也不随妄念流，也不随妄念流浪，这就是中道义。这就是中道义。其实就说是既不住着在这个空的见解里面，也不住着在有的见解里面，空有两边都不住着，也不住着在这个不住着里面，通通都不住。哎，这地方就说是所谓的中道义。所以我们那时候说那个空中道的那个句子呀，就是空假不立，中亦无呀，就是空也不立，假也不立，这些通通都不立，是不是这时候立了一个中道义啊？连这个中道也不挨立，那中道不挨立，这才称之为中道义，这才称之为中道义。阿难，我说佛法从因缘生，非取世间和合粗相。哎，这时候佛就给阿难说了：阿难呀，我在这地方以前说这些佛法呀，说佛法的时候啊，都是随缘而说。 都是随缘而说，也就是众生有什么病了，那我就说什么法，都是说什么法。你有时候说这个因缘和合而生，一切法都是这个因缘和合而生，都没有自信。说这个的角度呢，是因为众生在这地方执着这些世间外法，所以说从这个地方说，一切法即是空，即是空。因为因缘和合没有自信而言，它是空寂的，并不是说是要让大家执着在这个世间的这个粗相上，认为这16个世间的粗相，这些世间的粗相是怎么构成的呢？它是因缘和合起来的，这就错解了佛所说法的意义。就是佛说法在这个地方说的意思呀，是让你不要执着在这些世间相上。结果说了这个道理，说了这个因缘和合的道理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哎，这些世间相是怎么来的？是因缘和合而来的，就着在这些世间相上去了。这就误解了佛所说法的意义，所以说非取世间和合粗相，并不是拿世间的这些粗相来说的，是为了干什么呀？是为了解去众生的这个执着而说的。所以无明妄动升起的这个三种细相，也就是这个业相、转相、现相，再由细相升起来的这个粗相，这就是一念无明生三细。于是呢，这个山河大地就生出来了。这里的粗相呢，就说的是妄相。这句话是说，佛说一切世间相呀，都是因缘所生，但是呢，不着因缘和合的妄相，就是说这个世间的一切相是因缘生，是为了干什么呀？说这个话是干什么呀？说这个世间万法都是因缘所生，和合而生，他就是为了治众生的心病，众生在这个法上执着了，众生在世间的妄想相上执着了，那我就告诉你，这些妄想相都是因缘和合的，没有了无体性可得。既然了无体性可得，那你在这地上着它有什么用呀？没有任何作用了。这时候众生的心结自然而然打开了。但是呢，众生听到这个话之后，就觉得，哎，这个世间的这些相啊，都是因缘和合而成的。它是16个世间的相，这个相是怎么来的呢？是因缘和合而成的。这就是众生在这地方有打这样的妄想。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但不是着在因缘和合的妄想，大千世界都是假象，根本没有生也没有灭，一切东西呢都是我们的自信的妙用的显现，都是因缘所生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空的了无一法可得，哪里有生呀？没有生，哪里有灭？所以说是这地方就说是一切法呀，本自无生。为什么本自无生呀？就是它是因缘和合，不要以为因缘和合就是有生，因缘和合就说的是它没有特性，没有自信，没有自信它生起来过什么呀？就没有能生，既没有能生，也没有所生，所以说丝毫不曾生过，丝毫不曾生过，既不曾生过，也就不曾灭过。所以说一切法本自无生，本自无生即本自无灭，无生无灭是为清净涅槃，是为寂静，就是一切法本自寂静，本自清净，本自涅槃，就是从这个角度来。不光说是 说解脱说涅槃，不能说是我们在这地方正道解脱涅槃，是不是一切法当体就是本自涅槃的？这才在地方说到究竟义理的时候，就是一切法都是涅槃，都是涅槃，都是本自涅槃的。没有在这地方说是哪个地方唯有佛涅槃，唯有涅槃佛，就是没有佛在这地方正道涅槃，也不是说是佛涅槃了之后才这个也不是说是涅槃了之后才成佛，通通都没有。是说是什么呀？本自涅槃，本自无有生灭。是说这个角度，是说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外道在这地方说因缘的时候啊，就执以为实有了，他把这个外法执为实有，把这个实有的这个形成呢解释为因缘。所以说是这个佛说的这个因缘和外道所说的因缘，有时候看起来这个所用的词语呀，这些好像表述的方法呀上有没有差异，但是呢它背后的义理上是有差异的。所以和外道有时候说到时候，就是乃至于说到这个究竟了义的这个空呀不空的时候呀，外道也常用这样的词语，也或者说我呀无我呀，外道也用这样的词语，但是呢它背后的义理却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就叫依义不依语，要依于佛说的这个义理，不要依于这个佛说的语言。哎，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就是外道说因缘的时候呀，是执以为实有，不说因缘的时候就根本无实体，是生而无生的，生而无生。所以如来发明是出是法， 知其本因，随所缘出。就是如来在这地方是什么呀？已经发明，就是明了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一切这个外法的本因。本因是什么呢？本因就是如来藏性，妙有真如性，在这地方已经发明出来了，开显出来了。但是呢，随缘所出，随于什么缘？随于世间缘，就是出的世间法；随于出世间缘，就是出的是出世间法。这就是生死涅槃，都从这个本因里面显发出来了。所以说，如来藏心它不是断灭空啊，它不是断灭空。我们说本性的时候，它不是断灭，它不是断灭，它是什么呀？它是一念不生且了了分明的。了了分明的意思就是啥？能生住缘，能生住缘，或者是能生住缘，缘所依者。前面不是说了吗？前面说是识经圆明，能生住缘，缘所依者，能生出种种的这个，能显现出种种的外有，能显现出生死来，也能显现出涅槃来，通通都通通都能显现出来。但是呢，轮回涅槃所不能企及的，缘所依者，依就是遗留的，或者是遗弃了，或者是达不到。不留不到这个地方的，这就称之为本心，这就称之为本心。所以说知其本因，随其缘处，知道他本因，不是守着本因，不是说是在这地方落入断灭，或者是什么都没有，而是说是随缘而应用，随缘而应用。这就是如来知道这个发明这个世出世间的这个根本的地方，根本的地方就在于知其本因。所以发明就是通达，佛就是觉者，就是是与世间法、出世间法无不通达，了知世间、出世间皆如来藏以性为因，皆以如来藏性为因，也就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都是以如来藏性为因，都是以如来性为因，他生死涅槃都是以藏性为因，但是呢，丝毫不污染如来藏性，生死也污染不了如来藏性，涅槃也不会让如来藏性清净一分。这就是说是这世间和出世间的这一切都是以如来藏性为因，都能摄归到如来藏性这地方，都是如来藏性随缘显现的这个妙用而已。所以在这地方就是说是无不归怀，无不从此法界流，无不归怀此法界，一切事啊，一切外法，世间法出世间法都是从这个法界，都是从这个如来藏性中流淌出来的，最后呢都要摄归到，回归到这个如来藏性里面。所以说在这地方就说是随缘显现的妙用而已。正因为如此呀，所以如是乃至恒沙界外异地语，就是那个恒沙界世界之外啊，这个他方世界的异地语啊，也知道这个异地语它有多少头数，就是它的分类啊都看得很清楚，现前种种松直金曲，这个皓白鸟旋，结了缘由。就是这说的意思，就是现前的种种这些现象，这个种种现前的本因都知道清清楚楚，不光知道本因，也知道它所缘的这个缘由，知道它所的缘由的缘由，才会产生松树是直的，这个机井是歪曲的，这个锆是白的，鸟是曲，鸟开起来也是白，但是呢，和这个锆它有不同的差异，都明白这背后的根源。这就是说是在这地方知其本因，随所缘出才能这样，这就说的是前面那一句。所以恒沙界这即是多的像恒河沙数一样不可数不可量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世界，虚空中呢世界多得很，现在的科学证明有外星人，比如太阳一样的恒星呢也不止一个。乌鸦是白的，玄是黑色的，哎对对对，那你乌玄，对你说的这个是对的。如太阳一样的恒星啊也不止一个，科学越昌明呢，这就证明我佛所说的话啊是真实不虚。这段经文就是说佛无所不知，佛是正遍知嘛，明心觉善施世间解，就是正遍知，遍知一切外法，乃至于恒河沙一样无量无边的世界下的一滴雨也知道的清清楚楚，一直投数就是详细情况。这里说佛是没有空间障碍，这地方其实就是佛说的是正遍知，他正遍知的缘由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前面所说的知其本因，知道外法的本因，知道世间法和出世间的法的本因，不光知道他的本因，还知道随其缘而出，因为有不同的缘，所以显现成不同的相状来。所以说在这地方佛是遍知的。所以佛在这地方接着说呀，眼前的种种镜像，松树笔直，几经弯曲，锆鸟是白色的，乌鸦是黑色的，对这一切啊的产生， 对这一切差别相产生的缘由都没有不了之的。所以说，这是佛所说的没有时间障碍，也就是恒梗十方，数群三际，佛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也就是遍知一切嘛。是世间法和出世间法的一切无不知了。是故阿难，虽入心中选择六根，根结若处，尘相自灭，诸妄消亡，不争何待啊？哎，这就说是，那就是阿难呀、啊。那你就是你自己从这六根里面任意选一根吧。从这一根里面，如果根结若除，为什么只选一根呢？选择六根呢，或者是在这六根中选择一根呢？因为这六根中呀、啊，任意选择一根，若从这一根上解除开来啊，那么六根通通都消亡掉了。所以说是根结若除，尘相自灭。这些从一根中一门深入，把这个根解开了，那其他的根也解开了，外尘通通消陨干净了。这就叫诸妄消亡，不争何待？一切妄想都消陨干净了，那这不就是真实真心凸显出来了吗？所以后面说，若一人发真归远，十方世界消陨。十方世界消陨就是这个诸妄消亡了，这个诸妄消亡了，但是呢，这地方并不断灭，并不断灭，而是寥寥分明，所以叫发真归远。这地方有真啊，有缘啊，有本来啊，哎，这地方本来是不断灭的，本来是不断灭的，所以说这不是真的，又是什么呢？这就叫不真何待，也就是妄想消尽了，真心才能凸显出来，根尘解除了，这些尘相自然而然熄灭掉，尘相妄相自然熄灭掉，那真心才会凸显出来。所以阿难啊，你在这六根中任意选择一个适合的这个圆通根来修，因为六根呢同体，一根反本还原，则六根同时清净，六根清净了，也就是六根之结解除了。根与尘是相对的，假如没有尘，根就是无知的，假如没有根，尘就是无相。既然六根之结解除了，六根没有了，那么六尘相呀也自然而然就没有了，也就是根尘是相对而有的，若根都没有了，那尘相自然而然就没有了，若是尘相消亡掉了，那六根也自然而然没有本体了。这就是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就是离开了动静呀、啊、离开了明爱，离开了通塞啊，这些六根呀、啊、都没有实体可言，它都是虚妄相，都是虚妄相。那么对于六尘来说呢，如果离开了六根呀、啊、这六尘呀、啊、自然而然也就消陨干净了。所以说是根尘脱落，根尘脱落就说的是根不对尘，尘根不对这个不随着外境跑，就说的是不随外境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假如说没有了根，尘即无相，那么六根之结也就自然而然解除了。六根没有了，那么尘相自然而然就没有了，修法修到根尘都没有了，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化空，虚空也粉碎，一切妄想都消融了。在非断灭有个寥寥临之在，那不是你的真如佛性是什么呢？这不就说的是真如佛性吗？就说的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临之性，一念不生，这不就是诸妄想都消陨掉了吗？妄想相就是这些妄念呀，就是这些妄念，若这些妄念都消陨干净了，那就是诸妄想相消灭掉了，这就是一念不生。有这一念不生的时候该是什么呀？并不断灭，并不断灭，也就是外息诸缘，内心无穿。你外面的诸缘也吸下去了，也不随内心的起起伏伏而起起伏伏了。这时候是什么呀？心如墙壁，方可入道呀。像墙壁一样，像墙壁一样，像墙壁一样无知无觉。虽然无知无觉，但是寥寥临之，寥寥临之。所以说，那不是你的真实佛心，还是什么呀？这一派功夫呀、啊，就是根尘脱落，在禅宗来说呢，就是虚空粉碎，大地平尘。念佛人呢也是如是，念到能念之心和所念之佛号，意识脱落，也是这个光景。也就是不管是念佛也好，或者参禅也好，或者修密也好，都能到这个光景。到什么光景啊？到证的这个寥寥分明的临知之性，都能证到这个寥寥分明的临知之性。也就是证到这个寥寥分明的临知之性，在这地方认取了，这就是明心见性，就是明心见性。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是一切外法都是为了明心见性，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别的。所以印光大师就有一篇文章啊，就叫念佛三昧摸相记。哎，摸相就是说的很谦虚的，很谦虚的描述，很谦虚的这种叙述，就说是他没有说摸全啊，他只能说是摸到一个地方，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所描述的景象呢，就是这样的。密宗所证道的境界也是这样，与禅境没有两样。所以说，归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下手的门径虽然多种多样，但是所达到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在明心见性这个路上没有差异。归根结底，一切法门都会回归到明心见性这地方来，这就是归元无二路。但是呢，从这个明心见性的方法却有多种多样，多种多样，就说是有参禅打开本来的，有念佛打开本来的，有修密打开本来的，都有，都有，这就是方便有多嘛。阿难，吾今问汝：此皆波罗经六劫现前，同是解云，得同解否？得同除否？否也，世尊。世界本以次第来生，今日当须次第而解。六劫同体，劫不同时，则劫解时，云何同除呀？哎，就说是那佛就在这地方又问阿难，这个结波罗经啊，六个结已经打成了，那么我要把它同时就解开，能一同解除掉吗？阿难就说是否也，是同根本没办法一同都解除掉。是结本是依次第来生，就是这六个结啊，它是因次第逐渐来成的。那么这个现在要把它解开的时候啊，应该依次解开，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解开了，是依次逐渐解开。这就是六劫同体，劫不同时则劫解是云何同处呀？就是这六个劫啊，它不是同在一起的，它是一次一次劫上的。那么既然它不在同时，也不在同一起，那么要把它解开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把它一同除掉，需要逐渐依次地要除掉。运呢就是缠绕的意思，解运呢就是解结。我接着就对阿难说呀，我再问你。这夜摩天供养的这个华经崴了六个结，你这六个结能否同时解开呢？佛回答说，不能同时解开，这些结是一次崴成的，所以应当依次解开。六个结虽然是同体，为一经所成，但结呢不是同时结的，所以结的时候呀，怎么能同时解开呢？这里六个结不能同时解开，表示真正打开清见本性的，只待见惑，未待思惑，故生死未了，需悟后用功，殆尽思惑，才能了分断生死。更需上上身净，破尘沙惑、无名惑，方能了变异生死，并非一悟即了生死呀。就说是这个结啊，这个结不能同时解开。这时候说的就是后面的事，用这六个结，这时候就不说六根了。这时候用六个结来说什么呀？疏结轮次，我怎么把它解开的？怎么把它解上的？怎么把它解开？这个解开的时候也有次第，也有次第。后面就说的这个次第。后面就紧接着说这个次第了，这个次第是什么呢？佛言：六根解除亦复如是，此根初解先得人空，空性圆明成法解脱，解脱法已具空不生，是名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啊。哎，这地方就说是六根解除的时候呢，也是因次第而逐渐解开的。这时候说六根解除，不是说是这个从眼根到耳根到意根这么逐渐把六根解除，是说是拿六根里面任意一根，你得要把它解开的时候啊，它也有次第。这个次第呢是什么样子呢？就说是这最开始解的时候呀，先把它解开的时候啊，是先得人空。哎，这就是解开这个结的次第。刚开始是证的人空，那么空证的人空之后呢，更进一步空性圆明成法解脱。这个空呢，遍满一切，圆满十方，这就是法解脱。到这地方已经证的解脱了呀，解脱法已具通空不具空不生，不光是解脱了，还要更进一步呀。这个解脱法也要穷尽掉，这个解脱也不住着，这时候叫具空不生，连这个空也不住着，这就叫空空。不光要把这个法，不光要从这个人空里面解出来，还要从这个法空里面也解脱出来，这就叫解脱法已具空不生。这就说的是次第，不是说是一下子就证到了解脱法已具空不生，是说是先得人空，先要证的人空呀。再逐渐更进一步空性圆明，到空性圆明的时候更进一步具空不生，这是逐渐有次第的，这才能称之为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忍。哎，这才是证的这个真正的无生法忍了。也就是说，这里面说的是结，把这个结打开的这个次第，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就和后面所选的这个25通25圣的圆通。 各式圆通的这个呀，就能对照起来。25升各式圆通，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最后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耳根圆通法门也是就是从这个次第来讲的。出于文中如流往所，所入寂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这就是如次渐增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把这个结解开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解开，是说是逐渐，它有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这就说是从任意选一根之后，修行的这个路程是如此的。所以说到最后具空不生这地方，才能称之为是，才能称之为是得无生人。也就是你真正证到具空不生了，空有都不生了，都不住了，这时候才知道一切法本自无生。无生就是说是一切法本自无生，忍呢就有认可的意思，或者说安住的意思。你安住到一切法本自无生的这个见解之中，一直都是这样的见解，丝毫不起妄见，丝毫不起妄见。忍呢，或者说是认可，你一直都是这样的见解，从根本上，从这个根本上就认可一切法本自无生，这就是说无生法忍。佛法阿难，解除六根的柴缚呢，和打开华经的六劫是一样的道理。初初破六根呢，只证的人我空，还没有证的法我空。这就是前面说这些小乘圣者啊，小乘圣者就是虽然这个六已经解开了，犹未亡一啊，那就是前面说了阿难他们的，就是你虽然已经不入色声香味触法了。哎，已经证得虚陀怀果了，但是呢这个法执未除呀，所以说犹未得法我空呀，就是只证得人我空，认为证得法我空呀，不光要证得法我空，还要证得具空不生呀，更进一步呀。所以说是这个地方就说是六劫一亡，它是逐渐有次第或者是有过程的。就像我们做功夫呀，先要断人我的见解，然后断掉这个法我，然后断掉这个法我见。人我见呢，就是有人有我的区别。法我见呢，还有个法在。法我见是什么呢？就像这个罗汉啊、辟支佛呀、啊，他们知道这个色身和肉身不可得，世界是虚幻的，要离苦得乐。这个世间是这个世间呀、啊，是要离苦得乐，应离开这个世间。但是呢，他们于中又升起一个法我，就是认为这个有法可修呀，有生死可了呀，有涅槃可证呀。同时以佛性的四大种性，也就是地水火风为我，这就说的是小乘圣者修这个四谛法门的时候，就是说修这个苦集灭道的时候呀，修苦集灭道，他们所证得的果，证得的果就是有余涅槃，他们所秉持的见解就是有法可修。为什么有法可修呢？就是因为有生死可了，他们认为实有生死。为什么实有生死呢？实有苦所可处理。这就是苦集灭道，先最开始讲的苦集灭道，这些苦是怎么来得来的呢？就是往昔所做的种种恶业，是不是集起为因啊？集种种集起这个心向外持求，以这个为缘由所产生的种种的这个苦果，这就说是知苦断集，目灭修道，知道这一切都是苦了，哎，就要把这个苦的因所要断掉呢。这就是灭因灭果，灭苦灭集嘛，就是灭因灭果，把这个根上要摘掉，不要让它造这些因，那必然不受这些果。所以说是他就用种种法修这个法，修这个四谛法门来证的这个寂静涅槃之道，这就说是有法可修，有道可证。其实呀，就说是在别的经典里面也说到，就是他这个小乘圣者在这地方所说的这个所作已成，不受后有，所作已败，这个不受后有，这些其实都没有做到，都没有做到。为什么呀？他就在这地方还有妄想颠倒，还有这个余习没有除干净。这是到啥时候这个因缘成熟了呀？他又从这个寂静的这个深入的禅定中又从出来了，出来之后还是有这些妄想的这个无始以来的习气还在，他根本没有断除掉，所以叫有余涅槃，还留有余地，或者说还这个烦恼还没有断尽，只是浮而未断，把它浮下去了，用这个深入的禅定，深深的禅定，把它这个浮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彻底的断除掉。这就说是四谛法门，或者说是这个小乘圣者，他修这个法，以这样的见解所证的这样的果，就是他因为他是有法可修，有生死可了这样的见解。但是呢，其实这个四谛法呀，他不是说是讲的四谛法不究竟，四谛法讲的时候可以讲到很究竟的地方， 就只不过是小乘圣者在这地方认为不究竟，是他们的原因，不是佛讲法的原因。在这地方讲法，讲到苦集灭道的时候，你知道在别的经典里面怎么讲吗？什么叫真正的这个灭苦灭集吗？什么叫真正的把苦断掉了呀？什么叫这个真正的把这个集这些因断掉了呀？就说是你只有真正的了知道了，丝毫都不曾造过因，更不曾受过种种苦果，这就是彻底的把苦和集断掉了。这就是从根本上把苦和集断掉了，这才称之为灭苦灭集。不是说是你证到了寂静涅槃，以这个寂静涅槃的缘由不造种种恶因了，所以不改的种种恶果，这不叫灭苦灭集，这不叫灭苦灭集。真正的灭苦灭集就是认识到了一切法本自无生，认识到一切法本自无生就是没有因呀，没有因呀，丝毫不曾造作过，既丝毫不曾造作过，哪会丝毫受种种苦果呀？也不会改得种种苦果。这就说是四谛法门在这地方灭因灭果的时候，也有说到很究竟的地方，只不过是小乘圣者在这地方呀，自认为是这个有法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是他们不究竟，是他们不究竟。所以说他同时又以佛的这个四大种性为我，就认为这个佛的种性有七大种性，就是地水火风空根石呀。七大种性里面的地水火风是最重要最主要的，世界是地水火风组成的，我们的身体也是地水火风组成的，我们修道发悟，不执着肉身，改执着佛性中的元素，也就是地水火风为我，以为这是真的，而肉身是假的，殊不知呀，佛性中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性是我们佛性的部分元素而非全体。如我人之有眼有耳鼻舌，但是呢并非整个人体，今悟认为我有个悟在，故为法执而不得究竟。所谓种性呢，就说是种子能生的意思，就是能生种种的这个功德相，比如说是这个稻种种下去啊，要生出稻子来，麦种生下去呢，要生出麦子一样，我们这个肉体呢，就是四大种性升起的，世间的一切都不离这个四大种性。罗汉和毗支佛经过佛法的洗练，知道了有四大升起的这个色相是假的，不可执取，但又误认为四大种性是实我，殊不知有一执着即非真实，何况四大种性乃是佛性的部分元素，并非全体，所以他们未真见性，被合佛为焦牙败人。这就说的是先证人我空，先证人我空。所以说是空性原名称法解脱呢，就是不待人我空，而且也不执着地水火风四大元素为我，法我也空了，这就是空性圆明，就是断了法执，从法我中呢解脱出来了。法解脱已，空具空不生，从法我中解脱出来了，人我空，法我也空了，空也不可得，空也要打破，不打破不行，所以叫具空不生，就是连空也没有了，这些有生有灭的东西通通都消灭掉了，那么不生不灭的寂灭大涅槃就朗然现前了。哎，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说拿这个后面到讲到后面的这个耳根圆通法门的时候，用耳根圆通法门把这个一一对照，其实也可以对照过来，也可以对照过来，就是出于文中入流王所入寂寂动静而想了然不生，到这地方就是人我空了，到这个如是见真这个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到这地方就是空觉，空性圆明称法解脱了。到空觉即缘，觉空所空灭，生灭灭已，寂灭现前，到这地方就是解脱法已，具空不生。哎，到这地方就是到讲到后面的时候，它可以这么对应的，也就是说是选择一根，依这一根来修行的时候，逐渐深入的次第，大体上就是这样。其实我们用功呀，既不能执着四大为我，也不能住在这个佛性上，一有所住呢，就便落在这个便落这个窠臼，所以真成佛者连个佛的影子也无。假如你说我成佛了，那你为成佛是成魔了，就是真正到解脱的这个地方，也就是解脱法已具空不生，连这个解脱都没有影子了，这就叫具空不生，连解脱也要空尽掉。所以在这地方说要证道了，要成佛了，如果说是证道成佛呀，那就成神经病了，那就成神经病了，并未成佛，成魔了。所以说在这地方就是有丝毫的法让你住着我，在这地方有丝毫的住着都不明解脱，所以说是 假如说我成佛了，那你就是未成佛，是成魔了，因为你还有个立脚点呀，胸中还有一物在呀，未曾空尽。也就是说是，即使是到这个空性圆明成法解脱，一切都是空寂的，一切都证到空寂了，就是时时刻刻都在这个空寂之中。到这地方，一切外法都束缚你不得。到这地方也不要以为是解脱了，也不要以为是解脱了，有丝毫执着都不明解脱呀，都不明解脱。所以说，更要进一步，连这个也要空掉，连这个也要不执着。不执着的时候啊，在这地方具空不生，这就叫解脱法义，不执着在解脱上。所以说，只要是胸中还有一物未曾空尽，那么就还不能成，还不是究竟解脱。所以我们的法身和虚空一样，一丝不挂，一尘不染，既无时间相，亦无空间相。所以我们做功夫呀，去察觉一切，绝对不能有丝毫的执着。菩萨证到了三昧啊，了悟了无人相、无我相，空也不可得，就证到了无生法忍。所以说，菩萨从三摩地得无生法忍，三摩地即是三昧，无生法忍呢，就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无生，其实就说的是一切事物都是不生不灭的，就是一切外法都是不生不灭的。忍就是心认可，就是我在这里说，这就说是在这老人在这里说呀，你们心里肯不肯接受呀？如果我说人有生死，大家都肯接受；如果我说人没有生死，大家都不肯接受。哎，这个地方就是老人在这地方就是这么说的，老人在这地方就是这么说的，就说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开到一个别的地方的公案，开到一个来果禅师的公案，就是他们别人在这打柴契的时候，就他们在问呀，就有人在问这个真如究竟是什么样貌呢？哎，真如究竟是什么样貌呢？来果禅师就是，哎呀，我要跟你说了呀，我怕你不相信呀。我说了，你怕你不相信，我还是不说了吧。这个人就说是，你说了，你这老和尚、堂头和尚说了，我怎么能不相信呢？绝对相信啊！这个来果禅师就说了，那我就跟你说吧，真如有2个头、4个膀子、4只脚、8只腿这样的东西。哎，这个旁边的三人一听说，你胡说嘛，真如咋会是这个样子嘛？真如根本不可是，根本不可能是这样子，这哪一样嘛？这是四不像呀，根本没有任何样貌呀。这个来过禅师就说是，哎呀，你看我说了你不信，你还不相信，我说这个真的你不相信嘛？那我就跟你说一个假的，我跟你说一个假的吧，叫什么叫真如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来不去，横穿十方，数隔三际，这是真如，这是个假的，你信不信啊？就说，哎，你这么说还是对的嘛？就说是大家都是这样，说真的他不信，说假的非要信。老人在这地方也是一样，老人跟你说一切众生本没有生死，这是真的，这是老人真实的话，这就是诸佛诸子在这地方说的，这都是真实语，这是不妄语的，不欺诳众生的，这是究竟真实的。说到这地方，大家都没人相信，都没人相信。说到啥时候了呀？说到，哎呀，你既然大家不相信，那我就跟你说吧。一切众生都是生死颠倒、轮回涅槃，都是从无明妄起颠倒，在这空中轮回的大苦海里面投出头没。这一切外法都是因缘所生。这么一说，好像大家觉得，哎，这是对的，这是对的。也就是众生在这地方呀，他有自己的这个妄执妄见，他牢牢抱着自己的妄执妄见，这地方信不及呀，信不及。所以说是，如果在这地方说一切众生本无生死，到这地方能肯接受的有吗？也没有，没有。一上来说这个的时候，没有人能接受，没有人能接受。也就是在这地方呀，除了就是心心相印，心心相印，他把自己完全相信这个诸佛所说的义理，完全相信祖师所说的这个，从这个内心深处让自己和祖师无二无别。这样，他祖师所说的，他必然接受。这就是另外的这个修学的法门。从这个性根深入的时候，可以从这个地方角度上，从这个地方说诸佛说一切众生了无生死的时候，他立马就能契入到，立马就能契入。但是呢，大家就是太聪明了，都不愿意信入，不愿意信入，那就认为有生有死，有生有死，那就去了生死的了。这就经历一番辛苦，大家就这么了生死。哎，这就是修行的路。所以说，因为大家看到这个小孩出生呀，看到这个病人死了呀，或者老死了呀，这不是有生死吗？你为什么要说不生不死呢？他就不肯接受这个观点，就不认可这个无生法呀，不认可呀。 就是实际上呀，当我们正见这个本性的时候，就知道我们的的确确是不生不死的。无生法忍就说是大家能够接受、认可一切众生本是不生不灭的这个道理，这就说的是无生法忍。哎，这时候大众呀，就说是你只有从这个六根解除的时候啊，初得人空，空性圆明，成法解脱，解脱法以至空不生，到这地方才能证得无生法忍。这就是所谓的书接轮次，或者说是要把这个歪经解开的这个次第。阿难及诸大众蒙佛开示，慧觉圆通。这时候就大家都明白了，得无疑惑，再也没有任何疑惑了。意识合掌，顶礼双足，二拜佛言：“我等今日身心皎然，快得无碍。”哦，后面还有两句，把这两句贴上吧。虽复物知一六王意，哎，这时候把这个六劫一王的这个本意啊，全部已经明白了。然犹未达圆通根本。你看这个一个问题解决了，又来了这新的问题了。就说是六劫一王的道理已经知道了，但是呢，还没有这个一遇圆通根，还没有找到没有一遇圆通根来修行呀，也就是未达圆通本根，还没有找到这个根本呀。世尊，我被飘零积雷咕噜。何心何虑，遇佛天伦，如是汝啊，呼吁此门。这就是要请佛说法了。请佛说法之前，先把自己说的彩兮兮的，说自己这个在生死轮回中呀，都是漂浮不定，都是在这轮回季节孤路呀，就是多生历劫啊，都是孤苦无依，没有所依库的地方。何心何虑，遇佛天伦，就是哎呀，这一生恰好遇到这个佛了。遇到佛了，就像这个带了奶的孩子忽然遇到这个慈母一样。若复因此，哎，这个若复因此机会道成，所得密言孩童本物，则与未闻无有差别。唯垂大悲会我密言，成就如来最后开始做事于以五体投地退藏密机。积佛明寿，就是说我在这地方呀，哎呀，这个一六王意已经知道了，但是呢还不懂得这个圆通本根呀，那么就请佛，既然碰到佛了，那就佛再开示一下。不要因为这样，就是机会道成，所得密言含通本物。这时候如果我在这地方因为和佛恰好直遇佛在这地方说法，我听到这个佛说法了，明白佛说的义理了，但是呢，你如果不依于这个圆通根去修行，那就仅仅成了解悟，仅仅成了理解，孩童本悟一样，就跟你刚开始的解悟没有差别，则与未闻无有差别。那既然仅仅是理解，那就和你没有闻到、没有听闻到就没有差别。为什么呀？你只是解悟而已，或者是只是信解而已，还没有行证呀，还没有去实行呀。所以说他就问到后面的实行的事，所以说是唯垂大悲会我密言，哎，希望大慈大悲的佛然后把这个后面的事啊再给我说一下，成就如来最后开始，这就是最后的开始了。我前面的这些道理已经懂了，后面怎么去实行你再给我讲一讲啊。所以就是请佛开始这些，所以做事语以五体投地退藏密机，这个积佛明寿，这时候就五体投地在这地方请求佛在这地方再去深入的开示，就说的是这个。嗯，这就算是这个身出西惑，从根解除，这个就算是到这结束了。后面就说是从这个二十五圣各是圆通，既然在这地方请求这个圆通本根呀，如何来一根来去证的这个圆通本根呀，那后面就是各个二十五圣各个表了自己的这个修行法门，表了自己的修行法门，最后检择出来以哪一根来修行。这就说的是这个，这就说是前面的这个审结，审出细货，从根解除，就是六解一王的这个地方已经说完了。六解一王的这个地方说完，就是通过这个用丝巾来解六个结，把六个结解开的时候也有过程呀。这个过程是什么呀？把这些都说完了，哎，说完了。嗯，看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吧。刚好时间也到了，我先下麦，把麦交给邓师兄。
好的啊，那个谢谢刘师兄。看看师兄们那个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等个四五秒钟啊。哦，看来大家没什么问题啊，没什么问题，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啊，咱们就到这儿。 师傅晚安，师兄们晚安，谢谢刘师兄。
好好好，老师晚安，师兄们晚安。